但以理书第36号，尼布贾尼撒的预言象征，皆是米勒派运动的历史路标与乌来河的密封意象。但以理书第一章呈现了从1840年8月11日直到1844年10月22日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但以理书第四章也涉及从公元前723年直到1844年10月22日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当然，如果没有一行又一行的晚语方法论，这点是无法看出来的。
在第四章中，尼布贾尼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预言性象征。当我们开始思考威廉·米勒历史中乌来河意象的解封时，提醒自己它所代表的意义十分重要。尼布贾尼撒的第二个梦与威廉·米勒的第二个梦相似，代表了利未记第26章中的七次，这是一条将整本但以理书贯穿起来的预言主线。当但以理解释第四章中尼布贾尼撒的梦时，他警告他即将临到的审判，这样做便预表了1798年在末时进入历史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当尼布贾尼撒被警告将要临到的审判真正来到之时，这一来临预表了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的开始。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中，既有但以理所给的警告信息，也有与该警告相联系的审判的来临，这两者都用时候一词来表示。尼布贾尼撒审判的时候代表了第一位天使信息中上帝审判的时候，它也预表了星期日法令的时候，即上帝的执行审判开始之时。随后，但以理书第四章中那一部分以时候象征1798年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来到，以及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的内容被重复并扩大。重复与扩大是一种预言性的技巧，在预言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但以理书中。
尼布贾尼撒一到审判的时候，也就是七七，他的审判便开始了。而作为北方王，他就代表了公元前723年临到以色列北国的审判。他被赐给了兽心，而在圣经的预言中，兽象征一个国度。从公元前723年一直到1798年，它代表了但以理书中屡次提及的两种异教形式。
历时1260天，象征1260年，它代表了异教的荒凉势力。随后又有另一段1260天，象征1260年，它代表了教皇的荒凉势力。两种荒凉势力的本质是相同的，因为教皇主义不过是披着基督教名义的异教。
在日子的末了，这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指出代表1998年末时的一个符号的时候，他的国位复归于他。但以理书第四章的见证以及预言之灵指出，当他的国位在日子的末了复归于他时，他已悔改归正，于是他就成为四项重要真理的预言性象征。他成为一个预言性的纽带，连接他在七个时期上半段所代表的异教之龙的权势与他在七个时期下半段所代表的兽的权势。作为这两种权势的象征，他在1998年以一个被恢复的国度出现，由此他代表了第三个使地荒凉的权势，即假先知。在推罗的妓女被人遗忘之时，这一权势将统治象征性的70年。作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代表着连结那三种将在末日构成现代巴比伦的权势的预言性纽带，从而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
他也代表了美国作为地兽的诞生，这地兽于1798年以羔羊的形态开始，借着他归信的经历为其象征。他同时也代表地兽上的两角，这两角乃是共和主义与新教主义，象征美国的力量，也正是因此美国得以成为世界上最蒙眷顾的国家。然而在那象征性的70年结束之时，这两角便要被表明为被盗的共和主义与被盗的新教主义，并且两角各自分为两类。共和主义的角将由民主党构成，该党公然漠视宪法的神圣原则，以及共和党构成，该党自称是宪法的捍卫者与维护者，实际上却否认宪法的神圣原则，反而拣选传统与习俗，使之凌驾于那神圣文献中的原则之上。
这两派在基督时代的典型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精神
也将在代表背道新教的哪只爵上显现，其中一类主张守星期日，另一类主张守安息日。尼布甲尼撒在日子满了，即1798年时悔改归正的状态，恰当地代表了美国以及地兽的两只爵。这三个象征，地兽及其两角，都注定要从羔羊变为龙。
尼布甲尼撒在他的七期结束时成为一个纽带，使他的实体巴比伦王国被认定为末世的现代巴比伦之象征，而这现代巴比伦是由龙、兽和假先知组成的。它也象征着那只长有两角的地上兽所代表的三个预言性实体。在推罗的淫妇被人遗忘的70个象征年间，这只兽由羊羔变为龙。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实体王国恰恰就是用来预表那统治70个象征年的国度的那个王国。
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象征应当与第一章套叠，这样应用诗就把米勒派历史的路标汇聚起来，并证实了当时被开启的乌来河意象中的若干真理。米勒派运动的根基与中心柱石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第13-14节的问与答，所提出的问题是，这关于长线的祭和使荒凉的过犯的意象，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要到几时呢？
在圣经中被增添的数以百计甚至上千的词语当中，只有献祭这一被加上的词被启示指认为不属于经文。当把这个词恰当的删去时，就清楚表明长线的和过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荒凉诠释。怀特姐妹明确指出，献祭这个词是出于人的智慧所加上的，并不适用于经文，而且在同一段落中她也指出米勒派把长线的界定为异教主义是正确的。第13节所提出的问题中的语法用语已由基督借着怀特姐妹的著作予以细致界定，在经文本身和所附加的受启示的指示所规范之下，其问题就是关于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这两种要践踏圣所和上帝子民的荒凉诠释的意象要到何时为止。 因此，当尼布甲尼撒被定位在1798年的末时之中时，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已经归信的人，因此也就代表了那些能明白复临信仰中心柱石与根基的智慧人。他的归信表明了那些明白当时被解封的知识的增长的智慧人，而他自身的预言性象征则直接说明了那段历史。这段历史正是下列问题所涉及的主题：践踏上帝子民、军队和上帝圣所的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的荒凉之力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作为一位明白知识的增长的聪明的童女的象征，她预表威廉·米勒，因为米勒是自1798年末时开始的那段历史中那些智慧人的象征。
尼布甲尼撒象征末时的路标，并且与第一章对照时，他也代表当时第一位天使的到来，因为在第四章中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传达警告信息的那个时候标志着第一位天使的到来，而那是在公元1798年。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临到的那个时候预表1844年10月22日上帝开始查案审判的那个时候。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象征所产生的路标是公元前723年、公元538年、公元1798年、末时以及1844年10月22日。
但以理书第一章中米勒派历史的路标始于约雅敬，它象征着第一条信息在1798年末时来到之际所获得的加力。第一条信息的加力以1840年8月11日为标志。约雅敬被征服，开启了巴比伦统治的70年，这个时期以古列的诏令而告终。但以理书第一章指出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先是饮食试验，随后是视觉试验，最后以石蕊测试收尾。这三项考验预表1840年8月11日那日，那位大能的天使正是耶稣基督亲自从天上降下，带着一本小书，神的子民当时要吃这书，正如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选择吃素菜的饮食，而不是巴比伦的饮食。
那个过程的第二次考验，表现为新教各教会对米勒的信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拒绝。
于是米勒派运动与那些开始以被盗新教身份进入其预言性角色的新教各教会之间的区别便显明出来。那两等人的区别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因吃天上的食物而不是巴比伦的饮食，他们的面貌显得更加俊美肥胖一样明显。这个区别在圣经历1843年年中1844年4月19日被标志出来。那时石童女比喻中的单言时期来到了。
第三次考验即试金石，代表1844年10月22日。那时经过三年，时候来到，尼布甲尼撒亲自评判并宣布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同伴比巴比伦的智者好十倍。将但以理书第四章叠加在第一章之上，便得出米勒派历史的朱路标，1798年的末时，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加利，1844年4月19日的第一次失望，以及1844年10月22日的大失望。
除了辨识米勒派历史中的具体路标之外，将这两张逐行对照的放在一起，既阐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又识别出2300日这一基础教义所论的两大施行荒凉的诠释，并且揭示每当但以理书被解封时总会发生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三步考验过程。
他们还指出，尼布甲尼撒在1798年作为智慧人的象征，并且与他在第四章所记的第二个梦相结合，代表的是威廉米勒，他的运动将成为真正的新教号角。威廉米勒的工作，他代表了复灵主义的基础真理，被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张表上，而且上帝引导了那两张神圣表的制作。
米勒因其对预言历史的视角所限，没有正确的看见若干预言的真理，他的视角使他未能认识到使人荒凉的诠释共有三个，不仅有异教那龙和教皇制度那兽，还包括被盗的新教那假先知。在上帝的护理中，米勒那些受其历史视角限制的对预言的理解并没有体现在哈巴谷的两幅神圣图表上。
但以理书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对应于威廉米勒的第二个梦，这两个梦都涉及七个时期，而米勒的梦指出对他工作的拒绝始于1863年，并且不断加剧直到午夜呼声。这两个梦都已在一段分散之后王国得以恢复而结束。基于此原因，我们将在直接考察于1798年被解封的乌莱河异象之前，先考察米勒的第二个梦。
我梦见上帝借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送给我一个做工奇巧的匣子，长约10英寸6英寸见方，用乌木制成，并以珍珠奇巧镶嵌，匣子上系着一把钥匙。我随即取钥匙打开匣子，谁知令我惊奇不已的是，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珠宝、钻石、宝石，以及各种尺寸与价值的金银币，在匣中各就其位，排列得美观整齐，如此陈列，其所反射的光辉与荣耀唯有太阳可以与之相比。我认为独自享受这奇妙的景象并非我的本分，尽管其中的光辉、美丽与价值令我心中欣喜若狂，于是我把它摆在我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并传话说，凡有意者都可前来一睹世人此生所见过最辉煌、最灿烂的景象。人们开始进来，起初人数不多，但渐渐汇聚成了人群。他们初次往宝匣里一看，便惊奇并欢呼雀跃。可当旁观者越来越多时，大家就开始摆弄这些珠宝，把它们从宝匣里取出来，撒在桌上。我开始想着，主人还会来向我索回这只宝匣和这些珠宝。如果我任由他们被弄得七零八落，就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把它们一一放回匣中的原位。我觉得自己必定无法承担这份责任，因为它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我开始恳求众人不要触碰他们，也不要把他们从宝匣里拿出来。可我越是恳求，他们越是把他们撒得更乱。如今他们似乎把他们撒得到处都是，地板上、房间里每一件家具上都是。我这才看到，在珍宝石和珍币之中，他们散布了数不清的伪宝石和假币。我对他们卑劣的行径和忘恩负义极为愤怒，因而加以责备与谴责。然而我越是责备，他们就越是把伪宝石和假币撒进珍宝石和珍币之中。于是我这肉身的灵魂烦躁不安，开始用力把他们往屋外推。可我正推出一个， 立刻又有三个闯进来，带进尘土、木屑、沙子以及各种杂物，直到把真正的宝石、钻石和钱币全都盖得严严实实，完全从视线中消失了。他们还把我的匣子撕成碎片，丢散在那些杂物里。我以为没有人理会我的悲伤或我的愤怒，我彻底气馁，心灰意冷，坐下来痛哭。我正为自己重大的损失和所当承担的责任而哭泣哀伤时，我想起了上帝，恳切祈求他赐我帮助。立刻门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房间，屋里的人便都离开了。他手里拿着一把刷子，打开了窗户，开始把屋里的尘土和杂物刷出去。
我朝他大喊，让他住手，因为垃圾堆里散落着一些珍贵的珠宝。他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他会照顾他们。随后，当他刷去尘土、垃圾、假珠宝和假币时，他们便都像云一样腾起，飞出窗外，被风吹走了。在这阵忙乱中，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等我再睁开时，杂物已经全都不见了。珍贵的珠宝、钻石以及金银币四处散落，遍布屋内各处。他随即在桌上放了一个比先前那个大得多，也更为精美的宝匣，又把那些宝石、钻石、钱币一把一把地抓起，投进匣中，直到一个也不剩，尽管有些钻石小得不比针尖大。随后他让我来看看，我往匣子里看去，但这景象要花了我的眼睛，它们发出比先前辉煌十倍的光芒。我想着，他们被那些恶人散落在尘土里，又用脚践踏时，已经被沙粒擦洗过了。他们在匣子里按着美好的次序摆放，每一件都在其位上，看不出把他们投入的人曾费过什么力气。我因大喜而高声呼喊，而那一声呼喊把我唤醒了。早期著作81-83。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米勒的梦。以下是威廉·米勒第二个梦的引言，由詹姆斯·怀特撰写，作于他在 Advent Herald 上发表米勒之梦时。
下面的梦境在2年多以前刊登在 Advent Herald 上，我当时看出它清楚地勾勒出我们过去的第二次降临经历，而且上帝赐下这个梦是为分散的羊群得益处。在主那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的诸多预兆之中，神也将梦列在其中，参见约珥书228-31、使徒行传27-20。梦可能有三种来源：第一，因事物繁多而来，参见传道书5:3；第二，受撒旦污秽之灵和迷惑辖制的人可能因他的影响而做梦，参见生命记81-5、耶利米书23-25-28、27-9、29-把、撒加利亚书12、犹大书8节。第三，神过去一直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借着梦教导他的子民，这些梦是借着天使和圣灵的工作而来。站在真理明光中的人会知道何时是神赐给他们的梦，这样的人不会被虚假的梦所欺骗引入歧途。
他说，现在请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民数记12:6。雅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梦中对我说话。创世纪31:2。夜间神在梦中临到亚兰人拉班。创世纪31:24。请读约瑟的梦，创世纪37:5-9，然后再读他们在埃及应验的有趣故事。在基遍，耶和华夜间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列王记上3:5。但以理书2章那极为重要的大象是借着梦赐下的。7章的4个兽等等也是如此。当希律想要毁灭那婴孩救主时，约瑟在梦中受警告，逃往埃及。马太福音23。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使徒行传27。预言的恩赐借着梦和异象，在这里乃是圣灵的果子，并且在末后的日子将充分显明，足以构成一个记号。它是福音教会的恩赐之一。它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从事侍奉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1:12。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等等。哥林多前书12:28。不要藐视预言，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二时，另见使徒行传十三一二十一九，罗马书七六，哥林多前书十四一二十四三十九。先知或预言是为着基督教会的造就，并且从神的话语中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会在传福音的牧者和教师停止之前就停止。但有反对者说，虚假的异象和梦何其多，我无法对这种事有信心。撒旦确实有他的赝品，他一向都有假先知，而在他这最后迷惑与得胜的时刻，我们当然更可以预料他们的出现。那些因为存在赝品就拒绝这种特别启示的人，同样也可以更进一步否认神曾借着梦或异象向人启示，因为赝品一直都存在。
梦与异象是上帝向人启示自己的途径，借此他向先知说话，他把预言的恩赐列在福音教会的诸般恩赐之中，并把梦与异象列入末后的日子的其他记号之中。阿们。
在上述论述中，我的目的在于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消除异议，并使读者的思想为下文做好准备。詹姆斯·怀特。